乐次节操向出品。
我觉得梦里你要见林志玲。
开始做宝可梦了，有些人。
早知道可以这么低的话，我要美丽足球干什么呀？
让关于热刺的原创音频节目。
热刺的聊点啥？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半月刊赢球财路的播客节目。这次聊点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杰戴。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冷水担当库里里。
大家好，我是看见曙光的蛋蛋。
大家好，我是赢球了才敢冒头的陈总。
欢迎陈总，
欢迎。哎，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年牛年的第一期聊点啥？是不是啊？好像过完年我们、
啊、你过完年不是已经拜个晚年了吗？上一期重阳的时候。
哦，重阳在的时候我们拜过晚年了。
我已经最近连听都没敢听了。
啊、怪不得被人家说我们这个对吧，这次节目被
我们是不是放弃了是吧？
啊，很多人在催更。
赢球迷是吧？
啊，赢球迷真的是赢球迷了。一到赢球我们才敢录，赢一场还不敢录，还一定要赢了三场才敢录，是不是？这个真的是有问题，是吧？嗯，确实，不过球队最近确实状态，我可以说局面好了一些，对吧？之前七场赢两场，哎，七场赢六场赢一场，是吧？六场输了五场，然后最近一波三连胜，联赛两连胜。球队慢慢好像又开始有了前四的一丁丁丁点的希望。
上赛季重演，
哎，有点，哎，有点看上去跟
数学上的希望
就差一口气。
对，数学上的希望又出现在了眼前，对吧？大家觉得这种要从什么地方开始说起呢？球队是如何从这种之前的颓势到现在这样一副看起来又出现了曙光的这种感觉？
那你只能说感谢沃尔夫斯贝格太菜，
必须感谢，对吧？
感谢，
要
给了轮换的机会，给了提升信心的空间，给了练兵练阵容的各种机会，
雪中送炭，
对啊，沃夫斯贝格简直就是今天啊，国内还3月5号呢，学雷锋的榜样，简直就是，对吧？
扶老奶奶过马路了，一次就是老奶奶，对吧？
送温暖，
送温暖吧。
真的很及时，这个特别是，但当然你也得说，就是热刺球员第一回合的努力。基本上把这个晋级的悬念杀死了以后，我其实当时就想，好了，下第二个回合回主场可以大量的启用替补球员，可以让足够多的这个一线队球员，就主力球员去进行轮休。我当时我就觉得啊，看到了希望，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就看到了我们已经觉得很疲劳的这群球员有在密集赛程中喘一口气的这种机会，我就觉得就久旱逢甘霖的感觉，对，就看到曙光了，你知道吗？
就是在沙漠里面流浪的那条狗，终于看到一根电线杆了，就这种感觉。
这是什么比喻？
你把热刺比成狗啊，是这意思吗？这种文人的比喻真的是，我不知道，我都说不出你到底是吹还是在黑。
哎，那种感觉你想象一下嘛，对吧？
就憋了很久嘛，对
啊，对啊，
对，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对吧？
对，哎，我们奥林匹亚克啊，就是下一场是对谁来着的？欧联杯？
萨格勒布迪纳摩。
迪纳摩，
莫德里奇的
老家，克拉尼察的老家，对吧？
对对，
他们，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而且这个抽签也确实比较好，先主后客。啊，对，先客后主，
本来是先客后主，
现在改成先主后客，对，我觉得
先主后客，先客后主，在这样的比赛，在这个密集赛场中已经无所谓了。我觉得这个你原来都说先 客后主这个
更好，
优势大一点，
对，一般来说
好一些。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实力相当，然后准备充分的话，可能是先客后主更好。
哎，
而且又有球迷，
但是在现在这种状态下，就先主后客还是不错的。就如果你能一棒子打死人家，就后来就可以喘息了嘛，对吧？
啊，而且
这个客场是真客场吗？还是
真客场？这个是真客场。
对对对，
那个克罗地亚好像防疫也做得挺好的，
对，他们说是已经可以去客场打的。
对，
他们有球迷吗？
没有
没有
啊，
都没有。
刚才蛋总说他防疫做得挺好的，我还慌了一下。
对，我也想到这个
防疫做得挺好啊。对，如果真的有球迷，我估计就是难打了，对吧？这个肯定
难打难打。
对，
我觉得也差不多到了该这个触底反弹的时候了，就是都是有周期的嘛，就是其实之前的这个低谷，我原来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很不幸的借用一个金融术语的话，就是赶上了一个这个周期共振，就是我们长期的阵容更新换代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周期，加上这个本身球队的一个战术的周期，加上球员的体能和状态的周期，全都赶上了一起，刚好所有的这几个周期都在前一段时间到了一个最谷底，然后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的共振，然后就这个看不下去了，
就震崩了，是吧？
对。
那现在呢，你觉得是就这种势头都已经就像之前那个什么 A 股走到头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一样，是吧？就我们的已经走到了低谷，开始慢慢慢慢有所反弹，是这个意思吗？
什么
就是
什么 A 股走到头现在下你说话注意一点。
这两天不是群里面都在刷嘛，每天都在发一个跳水的表情，对吧？穆里尼奥做个跳水的表情，对吧？每天早上9:30的时候我都在发这个表情。对吧，
建仓的好机会。
对，
没有，就是我觉得前面讲的这几个长期就是或者宏观层面的问题还肯定是没办法解决嘛，但是就是说最起码一个是战术的调整，还有一个就是体能找到一个喘息的机会，然后球员状态慢慢有点复苏，就是确实我们看到一个局部的一个反弹吧，但就是说这波能走多久就是还要看，但好在就是说我们最近这段时间赛程还算是比较友好
来，我们接下去是不是赛程都挺友好的，就是说基本上最困难的单看赛程最困难的时间，
我们接下来就打一场阿森纳，一场曼联，一场莱斯特城呀，剩下
你是说剩下是赛程？我刚才其实想说这个赛程很友好，是因为三月份除了月底要出一次伦敦，基本上都不用出。
还有这个好处啊，
高级。
对啊，就先不用出伦敦了，你现在就24号以后就不用出伦敦了，还是21号以后就不用出伦敦了。
我是看到21号
打西汉姆嘛，你看西汉姆是在伦敦踢的，沃尔夫斯贝格主场在伦敦踢的，伯恩利主场踢的，富勒姆也在伦敦啊，下一场水晶宫还在伦敦啊。然后再下面是那个迪纳摩改成主场了，本来3月11号、12号那天是要去克罗地亚的，你又换成主场踢了。然后14号是那个阿森纳也是主场。那所以就是说，你从2月21号你备战20号开始，到3月15、16号的时间，你是一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家的，就这种感觉。所以是真的很
多看到舒服了，
对对，看到曙光了，你知道吗？在家看到了曙光，
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怪不得是这个曙光的意思。
有希望。
其实我的曙光，我自己的曙光是这个冬令时快到头了，我再也不用迎着第一缕朝霞来录节目了，你知道吗？
那意思就是，蛋总以后之后每期节目都能到场，是这个意思吧？我听懂你的意思。
那压力也太大了，我不是霍伊比尔啊，我只是比较像奥利耶，
前提是
对吧？
能录几期？
能录几期？
前提是
赢球才录的话，
那我相信热刺每周都能给我一个录节目的机会啊。好，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啊。我的看法是，我是觉得这最近这场比赛跟贝尔的回归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因为一方面是当然还是要感谢沃尔夫斯贝格，沃尔夫斯贝格给了贝尔信心。
你不感谢伯恩利吗？
伯恩利，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对手太菜，对吧？对手太菜就 否定了自己球队一些球员实力或者是一些战术打法，对吧？就是一些带来的优势，
而且我觉得可能如果没有沃尔夫斯贝格的话，他对伯恩利不会首发
啊。
对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有道理。
对，我主要是我最近正好今天我凌晨没看比赛，我是白天慢悠悠还看得非常放松，带着一个赢球的心情去看这场比赛，因为大家都在说下半场踢得有多差有多糟糕，所以我带着这个心情去看，哎，我觉得哎上半场踢得非常的好，而且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球队现在踢得好的时候就基本上是贝尔在的时候，或者说也应该说是前场凯恩以外的三人组体能充沛的时候是我们踢得最好的时候，这个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球队现在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球队大家都知道，穆里尼奥也知道，球员自己也知道，就是我们是靠守呢
守不住的，
这个是
对
是不可能守得住的，那不可能守得住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其实之前我们穆里尼奥也在说嘛，他没有要求球队去退守，对吧？凯恩也确认这个观点。那为什么球队一直在不停的龟缩半场去做被对手打攻防演练呢？是因为我们的前场球员，我们的中场没有办法把这个球交出去。这个和凯恩被掐死有关系，和中场的恩东贝莱啊、霍伊比尔的体能有关系，以及另外其他球员的个人特点也有点关系，每个球员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嘛。就比如说我们的卢卡斯是靠单兵作战能力比较优势，他的视野啊、传球视野啊都不是很好。拉梅拉我们之前也说过，拉梅拉是一种，他是在前场进攻三区的时候去穿针引线或者是找机会的那种球员，但是他不是那种大局观为优势的球员。那我们现在除了凯恩之外，谁的大局观最好？我最近这两场比赛我们能够非常明显的能看到，就是一个贝尔，因为贝尔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能够在边线拿球往前突的一名球员，而是他时常，我可以说伯恩利这场比赛你们可以看到打，我记得是进凯恩那个球吧，就是贝尔在后场一次超过40米的长传，那这场比赛其实贝尔也有很多次机会，尤其是上半场他常常在反击的时候，他不是第一时间往前跑，而是先中场回到中场回撤中场拿球，然后去组织或者说打长传，把这个球交给了凯恩或者是孙兴民，这样就给我们球队就是多了一种中轴的那种感觉。以前我们的轴只有霍伊比尔，只有恩东贝莱，他们也没有那种向前长距离输送的能力，那这个轴可能只有一个凯恩，当凯恩被掐死的时候，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人，那就是贝尔，他们可以轮流的来承担这一个就是前场进攻枢纽的一个环节，这样让我们的球队确实在对手防守的时候更无从下手，对吧？你盯一个人好掐，那掐两个点的时候就有些困难。在贝尔回撤的时候，凯恩就成了向前突的那个人，而且凯恩向前突了之后，那前场的进攻点支点就又多了起来，因为以往我们的长传就打到前场只有一个孙兴民或者是卢卡斯这样不是那么高的高点，对吧？去抢那种头球，现在凯恩可以在前场也可以做一个这样一个角色，而最近像我记得是前一场是卢卡斯吧，对吧？这一场是阿里，当卢卡斯和阿里与贝尔配合的时候，在场的时候，他们两个一起打首发四人组的时候，其实这个风格也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他们两个人都很习惯于。就是卢卡斯和阿里都很习惯于在贝尔回撤拿球或者在中路做一些串联的时候，他们去利用了右路的空档。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这场比赛的阿里吧，我觉得这场比赛阿里是让我们很多人很多热刺球迷都感到非常欣慰的，就是他也打出了很多很漂亮的东西。我们以往看到的就是我们只有热刺只有左路一条路，就是孙兴民，他可以不管是内切也好传中也好打得都非常漂亮，但是现在球队有了右路进攻了，不仅仅是贝尔，有的时候阿里或者卢卡斯插到右路之后，我们在右路的传中也是非常有威胁的，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球，但是已经看到了，我记得这场比赛好像是有阿里传给孙兴民吧，有一次头球机会是非常有机会的，然后前一场贝尔也是嘛，
对吧？
对，而且这场，而且前一场贝尔也是在右路有多次的传中或者是直接内切突破的机会。我们现在 自从有了贝尔，我觉得是这种变化就是因为贝尔带来的。自从有了贝尔之后，我们全场的攻势更立体了，就是更全方位了，让对手不用掐死一个点就掐死全局那种感觉，让对手更防不胜防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我们能不能觉得是贝尔的回归带来的，他带来给凯恩啊，给那种身上的重担卸下了一些责任感的那种感觉，让就是让凯恩有了更好的帮手嘛，对吧？有的时候我是觉得你们一直就是之前一直说卢卡斯突破很强，或者是贝尔温突破很强，但是传球比球、
有谁说过贝尔温突破强吗？全世界只有你觉得贝尔温是有速度的。
小马达突突突，
他进球，他进的那几个球看起来很能突，但是你突抛开集锦就不行了。
对
对，
那有的时候确实视野好的人，就是像贝尔这种、凯恩这种，对吧？他们球，你人跑再快，总没有球快吧？对吧？就是我觉得贝尔来了之后就有这种感觉了，而且特别的特别的强烈。我说完了。真的是，我不说话你们就没人
听我话。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老板说的对。
你们都不说，
老板说的都对。
那么我来说，对，老板就是说你刚刚说那么多对吧？我就心里边我就一个弹幕不断的在滚啊，就这集我看过
啊，这集你看过？
对，我不断想起这集我看过，这集我有哪几集我是看过的？我告诉你，首先我们接连在杯赛和联赛赢了两支烂队以后，那个信心膨胀，觉得球队好起来了。这集我是看过的，对吧？就是我们赢了利兹和另外一支什么什么什么低级别联赛球队。两场哈也是一场大比分的4-0什么的，那什么
巴黎啊什么的，
对，球队好起来了，你觉得两翼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我们找到了新的完美的中卫搭档，对吧？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都在你的脑中冒着出来，然后接下去几场比赛我们又打回原形了，对吧？这集我们看过，然后原来我们以为凯恩只我们前场只有凯恩一个支点，后来恩东贝莱好了。恩东贝莱好了一会儿，我们也讨论过恩东贝莱会成为另外一个吸引火力的人，解放凯恩，然后两个人可以造成一些化学反应。那么的话，可是现在恩东贝莱还是很不错，但是他没有达到那么决定性的，或者说是我们的球队的也没有改变球队颓靡的战绩，对吧？那么这集我们也是看过的，还有很多类似的，包括贝尔回来，对吧？贝尔回来这集我更早的时候看过，是在什么时候看过的？我是在，穆里尼奥刚刚接手的时候，没有，穆里尼奥刚刚接手热刺的时候，阿里一直打出了有段时间打出了不错的表现。有记者采访穆里尼奥，说：“哎，阿里怎么跟以前变得不一样了？怎么活过来？”穆里尼奥说：“啊，你不能问我，你该去问阿里，你该可能是跟阿里自己之前的境遇和现在的境遇不同有关。”同样完全一模一样的话，穆里尼奥在被问到贝尔为什么会有这样状态的时候，他又这么说了。
对
记者问那个穆里尼奥贝尔怎么变好了，穆里尼奥说这关键其实是你要去问他在皇马时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对吧？
对，
看这些其实我们都看过，但是最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球队的境遇，我们都一次又一次的有信心然后被打回来，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不敢抱有那么强的信心了。但是对，但是我其实完全可以理解那个老板的话，其实我也是觉得贝尔和阿里进入主力阵容，如果他们能在主力阵容上站稳脚跟的话，现在我们这个构架是我们所能打出的牌里边最有潜力的构架。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球商的。
对
对对，这两个人都是有基本对比赛理解的，这种基本理解拉梅拉是没有的，
对，
卢卡斯是没有的，贝尔温也谈不上，因为他倒还要纠缠于身体对抗，对吧？贝尔温也谈不上有什么比赛理解。贝尔是100%有比赛理解的，
对，
阿里上一场比赛表现出来的比赛的理解非常非常强，他完全做到了我们之前讨论时说的，他在中场一定要除了积极保送之外要快速出球，
对，
他的中场所有的速度都是快速的，他没有带球过一过啊，几乎他所有的就是一抢到一接到马上传出去，而且传的相当好，都是想好要怎么做怎么做的。包括在前场的时候，他拿到球，他给孙兴民的球也是很快的，他抢下球来马上可以找到孙兴民，马上抬头，他不犹豫的，不想我要扛一下人背后护一下，然后再想怎么样，他都没有的。
这就是纪录片里面穆里尼奥跟贝尔跟阿里说的，
对，
拿到球就传就传。对吧，就快要快快，
而且他在有一次阿里犯错误的时候他也说过的，他说我们的中场球员，尤其是我们当我们球员回到中场回到八号位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空间给这些球员犯错的，因为我们的战术就是两翼齐飞，两个边前卫往前顶，两个边后卫往前顶，你如果中卫想出点幺蛾子犯错的话，好，那么你的中卫就完了，
边后卫白跑啊、往返跑，
我们一切都完
了，中卫就
对
中卫一下子就
阿里一直没有接受。之前你让阿里你踢杯赛出来，他还是踢得很烂，但这场比他完全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阿里能够坚持，我就说如果能够坚持，因为 就好像之前我们似乎也看到拉梅拉和卢卡斯会有些变化，但过了几场比赛之后他们又变回了老样子。对，所以我不知道阿里能不能坚持，因为有时候逆境的比赛中你就会踢出你习惯的足球，你没有办法再保持冷静的。而这几场比赛呢都远远没有到逆境。远远都没有到，我们已经看到阿里和贝尔的那个体能是有限的，那么在接下去的比赛中我们依然是每场都要拼的比赛，如果我们不让他们上场的话呢说不过去，如果我们不断的让他们上场呢，他们的体能可能会越来越差的，而对手的强度可能会越来越高，因为我们之前面对的对手都不强，就赢下来三场比赛对手都不强， 对手的强度只会越来越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仍能打出那么多东西？贝尔能不能给出他像在一些低强度比赛中能给出那些完美的答卷呢？我不敢说。
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在前一场赛后发布会的时候，他说，在记者问那个巴斯克啊，我喜欢现在开始说巴斯克了，就那个四人组的时候，穆里尼奥回答他的回答是说，我爱他们所有人，对吧？这个是蛋总的翻译，我爱他们所有人。他说的是那八名进攻球员他都喜欢，那么为什么他说喜欢呢？因为球队现在他知道我们除了孙凯是两个几乎场场不可或缺的人之外，那另外两个位置其实是不断的在做轮换和调整的，尽管现在阿里和那个贝尔看起来好像回来了一些，但是随着比赛的密度啊，比赛密度还是在的，就比如说我们三天之后星期天晚上又要打一场比赛，下周又要连续两场比赛，随着这比赛的那个密度的还是保持在那么高的强度上面，球队的轮换，球队的这些其他的进攻球员的角色在这支球队里面并不逊色于阿里或者贝尔，他们的级别可能应该是类似或者是相当的，我们可能有现在就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好像找到了至少在前场四人组四个球商非常高的球员，他们找到了自己那种让他们都觉得非常非常舒服的那种踢球方式。
是的，就是说如果你一些球员你彼此就是说我们之前说有些球员天生就有联系，比如说阿里和凯恩，有些球员你放在那边他们永远不会跟任何人像卢卡斯和拉梅拉是那样的球员对吧，卢卡斯和拉梅拉他永远不会和任何人，他不是人不好或者怎么样，他就是缺乏这种能力，
缺乏这种视野，我就觉得
是
缺乏这种视野。但是
现在我们现在四名球员都是有这样的能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好看的进攻轮转，我们想象中会出现一些比较好看的进攻轮转，如果在这四个人当中缺一个或许也还可以，也还能接受，
也还可以接受，对
对。但是如果是卢卡斯和拉梅拉都上对，
这个风格一下就不一样了，
首发的结构出现的话我们又成为那种打到哪里算哪里的进攻，
对，
我们就会出现打到哪里
的进攻，又开始跟十二月一月份那个比赛有点类似了，对吧？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阿里昨天踢得这么简洁是不是因为跟贝尔在场有关系，
贝尔骂他，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其实我昨天这场就是打弗勒姆这场比赛，我的观感是前场所有人的，我觉得是战术布置起效的效果，因为所有人踢的都很简洁，包括拉梅拉上来以后，除了那个快八十分钟一个人溜底线过三个人那个球，他是比较黏的之外，其他情况下拉梅拉都是一脚出球的，
对，
那个
拉梅拉现在是
凯恩的那个单刀，
嗯，
也是嘛，就是他先给了那个谁，给了第一时间分施索科，施索科再给回他。一般在禁区弧顶，拉梅拉肯定要先扭动一下自己的蛮腰，扭个三四个回合，对吧？调一下，然后再想一下，哎呀。左脚没有空间了，我再用右脚传，然后传那个西巴烂，他没有，他那球没调整，直接就塞了。这样的拉梅拉是不常见的。
对，
所以我个人更加偏向于是说，球队现在的进攻组织和配合，要打的简练的这个这个思想，可能现在基本上注入进来了，贯彻了没有呢？现在这两场比赛，在我认为是在体能。充沛，每一名球员体能都基本上是在合格的这么一个，基础上，这个东西它是能贯彻的。但是如果体能下降了呢？像刚才桂老师说，后面球队的这个对抗上来了，对手的体能更好了以后，我们还能不能继续贯彻这样子的一个打法？
就和这场比赛一样嘛。我们这场比赛你可以看到下半场。55分钟到75分钟，或者说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到75分钟，这段时间，球队踢得无比的糟糕，就基本上就回到了，就回到了被人摁在半场打，摁在小禁区，摁在禁区30米线，
又失去了蛋总说的弹性。
对，就是这种说法。
对，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球队阿里和贝尔确实不行了，那个时候体能不行了。那你也看到了，当时穆里尼奥做的连续做3个换人，全部都是。先换贝尔，
运气好。如果不是运气好的话，我们这场比赛会输的。
对
对对
对，
穆里尼奥连换3个人，贝尔、阿里再加还有谁？
是
安东贝莱嘛？
安东贝莱75分钟下的啊。
嗯，
对，换了那个西索科上来嘛，他连换3个人，球队在最后的时间又打出来，那就是因为首先前场能够顶出去，前场的压迫又出现了，前场也能够拿球了，让他们的我们的中后场球员能够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对吧？我们的后卫实力就是摆在那里，你想你怎么骂也没用，对吧？这些球员，我们可以说他们
我觉得有些东西我觉得不要反复再说是后卫实力有多差，其实。我今天其实挺想给多地洗一下的，多地就是自新冠以后，这只要一说这个多地，我们就说新冠以后，但是其实你看多地昨天的比赛，我赛前是说，哇靠，像多地要被卢克曼突死了，就这种感觉。结果你没想到，最后多地，70分钟以后，基本上。头球往他那一点打，他是受到卢克曼和米特罗维奇两个人的夹击下，他都能够把球给护出来。所以我不认为说这群后卫一定是非常糟糕，每一场比赛都糟糕。我觉得托比看情况看得比较清楚，就是球队的整个情况。托比在这个球队也待了很久了嘛。
对，
他的赛后采访说的是，我们应该在有球的时候做得更好。
对，
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已经很含蓄的作为一名后卫在批评自己的前场球员了，就是说你们拿不住球啊，你们连续让我被扛击打，我32岁老人家了，你是吧，就这样，你肯定是你们前面几个小伙子不帮我们去后防线去解决问题，然后反复说啊你这个后防线能力不行，是能力相对于你什么鲁本迪亚斯，比如现在斯通斯啊，你边后卫本代肯定比不过坎塞洛，你这没法比，对吧？但是你要是说相同的这些球队，你埃弗顿什么迈克尔坚啊，什么戈弗雷啊，还是有的比的吧。
对，
但是为什么对方能够有弹性的把球给弹出去，我们不行，就是要让后防线连续承担打击，那是不是前场，我觉得啊，托比已经含蓄的批评了前场的问题。
我觉得这场比赛能够非常明显，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尤其是这场比赛上下半场的，我看上半场的时候，就我们前场四人组是在那边，或者说整支球队在中前场的时候是非常的有层次的去压迫对手的有球球员，甚至有的时候我可以有几场有几个环节，我能看到孙兴民甚至压到了对手我们的右路去压迫对手的有球球员，这
结果就是。贝尔抢下了，不是阿里抢下了很多很多球。
对啊，
对
对
对，
就是一个全队的一个中前场的逼抢，让后卫基本上体能保存的非常有优势，而且不仅使 不仅仅是中前场才逼抢，你多赫蒂啊、本代他们也可以前提到非常前的地方，他们可以就地反抢、就地前插，对吧？这种打法目前来看，就是只要前场四人组，或者说再加上一个中场吧，我就得跟。这个球队的防守体系并不是只和后卫有关系，他也不是，就不是为了球队，不是想打这个防守 low block， 对吧？这种低位防守状态，那确实是前场之前前场球员能力或者是特点的计算术关系，特点的那种关系，打不出那种我们想要的东西，是吧？
我觉得一半一半，就是说我一半同意蛋总的说法，就是我们之前后卫的失误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前场拿不出球以后，后卫反复受到击打，那么后卫的集中力和他的身体的柔韧性啊是有个 HP 槽的，他并不是每次打过一次都会满，他每次打过以后不会回复的，你多打几次他的 HP 槽就被打空了，他被 HP 槽被打空了他就自然会失误，
对，
就是说这并不是说这个后卫失误，而是说他被打空了就是会失误，
这就跟我们上半赛季老是最后时候丢球有关系吗？
你就是不断的被打你就是会失误的嘛，
打到90分钟总会就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但还有一点是，虽然我们可以说我们那场就比如说上一场比赛我们上半场打得很好，我们在最后时刻还是松了，我们的后卫在没有受到太大压力，因为对方的前锋的破门能力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我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危险的情况，在大概最后一分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个禁区前沿的对方的一个无人盯防的射门机会，如果是稍微好一点的球员都能打中门，
勒米纳对吧？那个球
对吧？结果他们就打飞了。他们这场比赛下半场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要么是直接面对球门的，要么是远一点近点的都有，他们都全部没有把握住，对吧？
对，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稍微强一点的前锋的球队，可能我们就是守不住的。我就是说，我们后卫，HP 槽可能就是比人家是低一点，
就是比人家短一点。
对，我们
耐力加的就是不够多，
是比人家短一点，是比人家短一点。就是一方面就是说，你不能让后卫不断的打，不然再强的后卫也会被打爆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后卫确实要比人家短一点。
对，我也同意这点。就是伯恩利那场其实也挺明显的，就是伯恩利他的战术布置也很有针对性嘛，就是前场不断的压迫。也就然后证明确实我们的后卫的承压能力并不是很强。
对，
我们有一段时间那场比赛是大概十分钟到十五分钟连续禁区前丢了三次球。
对，
伯恩利基本上打的也不算，就是不算那么的菜，他们还是打得很有针对性的，只是
他们压迫出很多机会，就完全是
前
锋
前场
把握机会能力太差了，
他们前场打得还不错，就后场就一天世界，对吧？就非常
糟糕。伯恩利的问题是你开场一分钟就丢球了，本来是想守的，
对，
你就被迫让伯恩利去打高位，伯恩利打高位，他就
整个散了，
打高位，
整个球队都是散掉的。
就和我们之前打高位的时候，前后场是那个空间拉开大概一百米那种感觉，
对，就您来吧，然后，
前场打前场打后场打后场的
这种感觉，那我可不客气了，对吧？
之前这两场比赛就是最近这两场比赛确实有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不管是球队也好，穆里尼奥也好，至少我们整支球队啊，在这个技战术打法或者说框架上面能够算是达成统一了嘛，对吧？就队内统一，就不要是一直在做低位防守啊，就能攻出去的时候尽可能攻出去，能拿球的时候尽可能拿球，对吧？
我觉得关键还是穆里尼奥在这几场比赛中似乎找到了，就是说能够实现他想要那种攻守平衡的点，那些球员，对吧？因为如果你换更有强度的比赛，你再让拉梅拉打个首发，他可能又会变成一个效率低下的拉梅拉。
对，
但是如果这场比赛的话，上一场比赛拉梅拉因为正好处在被人攻出来的阶段，对方体能下降的阶段，对方换错两个前锋的阶段，拉梅拉获得了很大的空间，他就可以做出很多非常正确的决定。
就像我们那个节操向三群群友啊，宇轩在直播的时候说的，拉梅拉下半场登场之后，球队前场那个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突破啊，衔接又回来了，对吧？
那你觉得是？ 拉梅拉踢得很好呢，还是因为富勒姆踢得太差在最后的时候？
我觉得最后一段时间富勒姆压出来了，然后压出来以后、
啊、他必须要压出来，
压出来以后
我们
前场会获得空间嘛，对吧？
嗯，我只能说还是在吹穆里尼奥的换人呗。
嗯
嗯，
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我一直不认为穆里尼奥想死守，但是因为热刺守了以后、嗯、很多人就把这个骂名和这个罪名就安到了穆里尼奥头上，就说哎，穆里尼奥你就是防守教练，
刻板性、
啊就是、
刻板观念，
对，就是这个想法。所以呢其实但是穆里尼奥肯定也有一些这样子的想法、嗯、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讨论过的，就是坚持用贝尔温这样蓝领流的球员、嗯、是穆里尼奥的特点，因为他能够坚决执行穆里尼奥的战术布置、
嗯
啊、可以牺牲自己的一些进攻刷数据的机会、嗯投入到一个防守的体系当中等等等等等等。
对，
但是我们也说了这是不合适热刺这支球队，至少是不合适这一批球员的一个布置，
各方面都不合适，
你压抑久了以后、嗯、对这各方不合适。所以我觉得我也一直说，虽然有时候我生气的时候说下课啊什么的，但是
哎，你终于承认你在节目里面说，
在群里说的这东西，就你生气的时候
私下
说出来，
生气的气话不能当真的。
哎，你连我都说了吧？
啊，对
对
对,
吧
对，
我们得鸟蜜的说。我们陈总有点可怜，说不下课的不好意思回大群。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种肯定嘛，就是理性淡和感性淡完全是两个人的感觉、
嗯、
但是真的理性上来说
淡淡还行、
对吧，淡淡可行、嗯、各有一面嘛、嗯、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说前面我其实一直都在看大家，就是我们热心听众们的评论，就很多人说换教练啊、嗯、什么纳格尔斯曼什么哈森许特尔，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
嗯，
怎么怎么样说。还有一个采访嘛，就是不是一篇报道 Athletic 那个报道说，
嗯
嗯，
穆里尼奥是 Win Now 的教练，
嗯，
是，他是 Win Now 的教练，就说明他一定不是一个舰队教练嘛。我觉得这不冲突 ，Win Now 和
对
舰队这个事情是可以并存的。
嗯嗯、
他能 Win Now， 说明他能够把这个球队捏合成一个整体，能去找到胜利的方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嗯、我觉得我很欣慰，就是这几场比赛也在再次感谢沃夫斯贝格，我觉得沃夫斯贝格真的是也给了穆里尼奥思考的时间、
嗯、
给了穆里尼奥思考的空间。他今天的那个赛后新闻发布会是我翻的嘛，我自己就觉得这一个新闻发布会的穆里尼奥和前段时间新闻发布会里的穆里尼奥是两个人。
嗯哼，怎么说，
那个思路清晰，就有问必答，但是答的时候依然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那个穆里尼奥、
嗯、
他又回来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穆里尼奥现在的想法和他对这个球队的认识，我之前说过嘛，穆里尼奥还是不太了解热刺这群球员的尿性。就我以前的说法，我现在的感觉是穆里尼奥他懂了，他也能够因为懂了这个球员们的一些特点了以后，他可以去爱每一个人，
嗯，
他也有机会去轮换，他也有机会去调试，也能够在这个阶段下我觉得是达成共识，就是说他知道守是守不住第一、
嗯、
那么攻出去我怎么样攻才能够打出以往热刺有的风格，或者是说这一批球员所熟悉的打法，那就是要结合，对，结合一定的高位逼抢，你高位逼抢了以后，后面这群球员就是后防线的球员他减压了，他可以保存体能，在下半场回到一个哎，我再去防守，就是最后阶段我有力气防守的这么一个阶段，他在我觉得是在逐步达到一个平衡。所以这是我觉得战术上、
嗯、
对穆里尼奥上还有对穆里尼奥整个人的这个执教的安排和整个球队来说，我都看到了曙光。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穆里尼奥你刚刚说的有一点我是非常赞同，就是他热爱所有人，但有些球员就是确实比其他球员能力强一些，但有些球员在一些特殊的时间段是能够发挥出他该有的责任作用的，就像这场比赛拉梅拉、或者说前一场的卢卡斯，对吧，在面对不同的对手的时候，在不同的任务需求的时候，这些 哪怕是一些蓝领球员，对吧？蓝领球员也能发挥出他们该有的作用，嗯，比较经济的能够去拿下这场比赛，能够拿到三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关于刚才蛋蛋的说法，我还要稍微有点补充，因为就是在之前不断的会有，记者煽风点火，或者说有些球迷也难免受到影响，
对对对，
就是总是觉得，穆里尼奥跟谁互相看不顺眼啊，穆里尼奥顾忌，就什么我们那时候
反对派啊，对吧？我觉得那个就是扯淡，那篇Athletic 那篇真的是，
虽然我们经常会也会讨论穆里尼奥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穆里尼奥是不会发生的，那就是他因为自己的个人的情感或者怎么样故意去针对某一名球员，
对，
甚至愿意为此付出战绩的代价，这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对，
我觉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穆里尼奥选择球员的唯一标准就是状态和实力，
或者是他的对他的那个比赛计划，对吧？
对，
对对对，包括比赛计划内，因为我对你可以这么说，比赛计划、状态和实力，要么就是这名球员他觉得需要休息，要么就是状态不够好，所以没有派上场，不太会是，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当阿里不断没有上场的时候，他出场比赛踢的也是不好的，
对，
确实不好，对吧？那个贝尔他一开始会给比较多的机会，后来可能给的机会比较少了，那么贝尔也是一步一步重新赢得他的信任的，这里边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激将法。可能会有，因为他比如他也说过类似于贝尔好像可能会有点动力不足啊，或者说他也会有点怎么样，他也类似于客户出人口分，这是一点点激将法，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总而言之我不觉得穆里尼奥在选择球员上会有什么私情，我觉得没有，在这点上我觉得他是个非常专业的教练，
对，
但还有一点就是我还是会有点担心，就是说我跟淡淡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穆里尼奥知道我们现在守不住的，他要建立一套新的能够控球以及能够高位逼抢的平衡，那么在这条平衡里面他现在不断的选择球员，目前看起来他找到了不错的四人组，但我还是担心的是当我们面对真正的对手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奏效，如果不能奏效的话，这支球队还是很危险的，
有没有 plan B， 对吧？又是
没有，我觉得跟
plan B
没有关系了，跟 plan B 也没有关系，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个 plan A， 你现在状态可能是你不断的连 plan A 都没有，就是 plan A 不断被推翻，
对，
之前是嘛？
对，因为就如果你把现在好像说，如果现在你从某种，如果我们不断的苛求 plan A 不断 B 的话，其实之前是 plan A， 现在才是 plan B。但如果我们打回 plan A 行吗？我们打回 plan A 肯定是不行的 ，plan A 已经是被推翻的计划
，plan A 被人针对死了，已经
是一个被推翻计划。
对，
所以说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唯一的刚刚建立起来的 plan A 也是个容易被推翻的计划。
需要时间去检验，需要比赛去检，
对，
我想正好我也想回到前面那个蛋总刚刚说的，我觉得就是报道这个事情啊，并不一定全是假的，或者说，我们刚也说，就是穆里尼奥是一个非常不私人化的一个主教练，对吧？他还是做任何决定都是为了球队好，不会因为个人情绪来做什么决定。但是我觉得球员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球员可能他在心底里面非常反感他的主教练，对吧？就像报道里面说的，他们可能是存在一种反对派那种说法，那种用词。但其实当他在训练的时候，他还是能够无私的付出或者是全情投入的，
是的，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重新回到球场上面，对吧？
而且球员匿名的时候啊，跟那个记者多抱怨两句是很正常的，
哎，
也很正常，对吧？
就跟我们就职场上面，
对
吧？
对，
老是打小报告，就或者说私下里面跟同事同行说自己老板坏话，其实都很正常，对吧？
我们群里说的话跟广播里说的话也不完全一样的。
对啊，节操上，节操上，老板都没有发红包啊！
哎呦，我发红包了，真的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所有的任何报道，其实都可以两面去看嘛。就我们也不用太过在意，因为最终的决定一个球队的，能够走到多远，还是在成绩上面，就球场上面见真真嘛，对吧？
而且
球场上的表现，我们还是看在眼里。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我当时考虑到的，因为那篇报道有一部分是说穆里尼奥从来不带进攻，然后说热刺前场球员的进攻，很多热刺前场球员都说什么进攻还是以前
波切蒂诺
那套路。
我后来带了一下人，我觉得有点怪，就是你想， 凯恩是不会说这些话的，然后孙兴民也是不会说这些话的，然后他们背后两个人就是恩东贝莱和那个叫什么来着，
霍伊比尔，
他们也没有在他下面踢过，然后贝尔也没有在他下面踢过，也就是说我们大半支进攻球队啊，他其实都没有在下面踢过或者不会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是那就算有人说这样的话，这些话也很没有分量
啊，
怎么就是说上场的球员没有怎么说，说的是不上场的球员，这就有点怪了
啊。
你听懂
了、就是？听懂了。
拉梅拉也不会说这种话，你说对吧？
对，拉梅拉也不会说这种话，
对吧？
拉梅拉
可能看不出套路来。
卢卡斯也不会说的，因为卢卡斯波进定了底下没有球踢的，
没有球踢。
我不是说这句话是按理说的，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谁说的不重要，
你只是按理，
只是按理，就是说。那么这句话一点都不重要，你说对吗？
对，
这东西不能呈现出比赛效果。就是说，有就算阿里说了，那么阿里一直踢不上球的，那么进攻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是阿里说了算，也不是阿里看到的状态。
阿里以前在波切蒂诺时代，他就是一个跑凯恩身后的球员。
对，
你说他，你说他有传球什么？
而且阿里能像波切蒂诺时代那么踢球吗？也不行了，他现在根本踢不了一个左边前场的位置啊。
对他现在有点往右边前场那个方向去扭转了。
如果去细想这些话的话，你会觉得有些话是经不起推敲的。有些话真的经不起推敲。就阿尔不，他很可能确实是一个以对方为主，不是以我为主的教练。但是什么所有的跑位都是按照波切蒂诺时候来啊，我觉得很怪啊。我们就左右边后卫不是波切蒂诺时候后卫。
对，就整支球队基本上能变得
很大，
已经大很
对，
和已经。我们一直以前都在说穆里尼奥现在这支球队怎么实力怎么强，波切蒂诺带到欧冠亚军啊什么，但你再去看这支球队其实变化真的已经潜移默化中，对吧，已经改变了这支首发，至少是已经变掉了很多很多人了。我今天也看到一个数据嘛，就是霍伊比尔是球队现在比赛时间最多的一个球员，他我们全队这个赛季已经打了43场比赛，各项赛事啊，包括英超在内，欧联杯、联赛杯、足总杯，霍伊比尔一共出场了39场，出场时间已经超过了3000分钟，3141分钟，这个比赛时间呢，
非常让人担心。
过往已经是。一支球队一个赛季的
一个
赛季比赛时间了，现在我们才3月初，赛季还有1/3没打，他已经打了3141分钟，然后像后场啊，洛里已经也是超过3000分钟，他打了33场比赛，超过3000分钟，孙兴民2967分钟，打了38场比赛，
太恐怖了，
这赛季都奔50场去了
啊、凯恩已经脚踝受伤过的凯恩啊，打了35场比赛，2700分钟。你看，我们现在球队这四人组，非常非常的疲惫，对，又肉眼可见的疲劳。你可以看到，恩东贝莱最近也确实，不像之前一段时间那么的
犀利了，
那么犀利，他的突破也好，他过人也好，对吧？最近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东东观察小组了，对吧？他也没有，确实没有很多特别亮眼的发挥，已经开始常规化了，对吧？对，所以这支球队现在可以说球员是非常非常的疲劳的。然后我也有之前的一些比赛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低位逼抢，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球员疲劳的占据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对，
那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比赛，还是也不是我们希望吧，我们应该说肯定可以预见的一件事情，就是球队会做很大程度的轮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好像，边后卫又开始轮换起来了，对吧？这场比赛奥利耶没上，雷吉隆没上，我们换成了本代和多赫蒂。
多赫蒂，
对，下一场比赛那我们正好又可以，这场就是水晶宫这场比赛，我们又可以看到奥利耶和雷吉隆了。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轮换啊，就球队这些穆里尼奥真的是也要开始做起来。那我大家也不要老是觉得谁没上，哎，为什么没上？又那种，
烦死了，我靠！
对不对？
我是穆里尼奥，我也恨死了，你说对吧？为什么怎么老是要问呢？
觉得我主要心疼霍伊比尔，就是真的是被用的太狠了。这个明显就是后到后来他就 踢不出赛季刚开始那种就是说这个爹妈都能当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确实明显感觉他一个是身体的这个疲惫节奏慢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大脑他感觉都没办法像以前转的那么快了，
是的是的，
赶不上趟呗，就疲劳了。你像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陈总我去北京跟你踢那场球，下飞机当天晚上就后面你没有办法去思考了，有些东西。
对，
你踢球的时候这个东西在这么高强度，我们平常踢球这种业余都搞笑了，跟他们这种比真的是。你要想霍伊比尔他昨天采访说，不管怎么样我都会付出我的全部，付出我的全部，但是有时候你付出全部了以后，你这个刚才库里老师也说了，血条会往下掉啊。
对，
血条往下掉，掉了，你再强的人，你这个血再厚，你耐力加的再多，你也可能会掉空的时候。
对，
你就不说热刺本身，就是说我们大 B 哥那个谁，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我还想大 B 哥是谁？
我也在想不大 B 哥。为什么费尔文现在那么牛逼，你都大 B 哥都不管了？
不是，就是 fantasy 玩家的最爱大 B 哥也连续两场比赛、三场比赛没有任何贡献了，对吧？他、就是、
没有点球了吗？
点球也没有了，对吧？摔也摔不下，就是摔下去的时候也特别假了，就已经被看穿，就已经没有力气摔了，有这种感觉啊。所以我就强如大 B 哥都能够累得一逼，在这个情况下，你热刺的这个球队，在我们其实。我们的比赛比曼联多，首先
多，
对吧？肯定多。然后呢，曼联是打足总杯和联赛杯，它是有轮换的。
对。
而我们是基本上足总杯、联赛杯到后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主力一套继续往上面赶。
对。
啊、什么打布伦特福德这种球队，我们也都是
全主力，
全主力、然后打那个埃弗顿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太需要一场胜利，太希望去追逐一个奖杯，所以又上主力。对我们这群主力球员，这个中轴线刚才绝代列的这四个人来说，真的是
消耗极大，
肉眼可见的疲劳。对，这个太疲劳了。我甚至有点觉得，就是说霍伊比尔昨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是只能用那种什么非常本能的一些语句去回答采访，他这已经不是，就已经有点不像政委发言了，但是还是一定要挤出最后一点力气来完成自己的政委发言。这我觉得这群球员非常不容易，在这样一个赛季。还有一点我观察到，就一个花絮啊，就是这两天的比赛有几个镜头就是给到边裁举旗的边裁，边裁都喘着，有一个边裁是谁呀、昨天那一场球，昨天星期三
哪一场球、
我忘了是谁了，我看一眼啊，特别搞笑，好像就维拉打谢莲那场球、因为维拉最后半个小时都在11-10嘛，就压着谢莲打，那个就是谢莲那边的那个裁判就需要反复折返跑，维拉一直在进攻，而且都是那种起高球的进攻，他后面就一直在举旗，一直在举旗，就越位啊或者怎么样犯规啊，角球啊各种情况举。后来我觉得从医学的判断，我觉得那个裁判已经低血糖了，你知道吗？他举旗举起来
是个橘子，
就两眼无神，面色无光。就整个脸都已经白了，他在那跟那个主裁判讲话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告诉你，越位了，就是这个感觉，你知道吗？就这个他已经闯到，就是裁判的强度都已经这么高了，我们想一下，裁判是有轮换的，
对，
就是而且英超裁判他只吹英超的比赛啊，英冠的比赛他都很少去吹，他们都已经累成这样了，我想一下，我们是四条战线并进的一支球队。球队真的是非常的疲劳、
那这个真的是要庆幸一下我们足总杯被淘汰了是吧，还是要
回过头来、
我是觉得取舍其实很重要的，那种豪言壮语一个奖杯都不放弃之类的、
什么我全都要对吧，
是非常伤害自己的非常伤害自己的。
这句话我不懂怎么去理解、我一开始是说哎，这种话场面话一定要说、这是你要显示这是 球队有雄心，你不说不行，但是你说出来以后它肯定是有副作用的，副作用就是说不是说好了这个比赛我们可以放弃吗？有一点，或者说不是说好了这个比赛我们只输
40%？作为一个总统，你不是非要履行自己的每一个竞选承诺的。
哎呦，太坏了你，
所以真的是足总杯。我抬头一看，是不用打那个南普敦吧？好像是
南普敦
比赛改的，对吧？
对，
我就觉得哇，又有一点休息的时间，喘口气的时间。
那场比赛其实对，虽然被推迟了，但是补了一场水晶宫的比赛，好像是
补一场维拉。
哦，维拉，对，因为我们有一场补赛嘛，正好补了一场维拉那场比赛。对，所以还算是整个比赛的密度还是在那里，我们可能要到四月份的时候会稍微轻松一些。
但是你要想，
如果我们
补赛，对吧？
对啊，我就说，欧联杯继续打下去，其实到四月中旬的时候，还是中下旬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忙。以前那段时候
是会比较忙，但如果有足总杯的话，那就太恐怖了，
那太
可怕
了，
对，而且考虑到你想，我们其实后场、前场都已经开始做一些比较常规的轮换的时候。我们的中场两个人好像完全没有办法去做轮换的感觉。
没有人可以用啊。再过一个月的话，是不是洛塞尔索就可以回来了？
我其实一直觉得恩东贝莱现在打的这个位置应该交给洛塞尔索。恩东贝莱在这个位置上完全发挥不出来。
你把恩东贝莱往前提，然后让阿里打个轮换，这是一个最最理想的。
对，
这是最最理想的。
最好其实还是洛塞尔索和霍伊比尔搭档双后腰，是
吗？你想洛塞尔霍伊比尔，然后前面再放贝尔那个恩东贝莱那几个人，那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球商组合，非常厉害的球商组合啊！真的，我很认真的跟你讲，
体系就出来了啊！
真的非常非常厉害一个球商组合，
个个都是拿球直接打一个视野都拍不到、摄像头都追不上的地方一个球，
而且洛塞尔索和恩东贝莱都是有身体对抗的，都是有身体对抗，而且都是能传出脚下比较稳的脚下球的，因为其实孙兴民传不出很稳的脚下球，孙兴民传脚下球有时候比较吓人的，他传远距离反而有时候会有一点好东西。
昨天他有两次可以送反击都没送出来，我就这边拍大腿，我怎么回事？
孙兴民一些简单球他会做不好的。
但孙兴民因为也是比较累了，在这样
的
情况下，
太过
疲劳，他一累，对，真的。昨天那个踩单车能过人，我都有点担心他拉伤，你知道吗？那个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孙兴民像那么疲劳的球员，你让一个让他的好朋友能够回到球场，对吧？能够让他在有一种 extra energy 那种感觉，
有其他的一些快乐，对。
对
他对球员的帮助是对整个更衣室的帮助是非常的大的。对吧？
不过他好朋友其实也蛮会抱怨的，对，也蛮会摊手说妈傻逼不传的。
哎，所以我们就说嘛，就是看，球员其实很疲劳，然后，整支球队的轮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看，就是接下来的比赛，一方面我们就是对一些可能相对没有那么强的球队的时候，穆里尼奥肯定会做一些轮换。那我们肯定会面临着上今天早上这种富勒姆下半场这种比赛，就比较经济的，或者说叫十味巧克力，对吧？那种比赛结果。
你真的觉得我们以后会有不太强的对手吗？
哎，你有一点你要注意到，就是热刺今年拿到的42分吧，好像是。
对，
只有
33分是比热刺排名低的。
对，
啊、
对，只有8分是拿着就
和对。昨天听解说说的。
对，和对手比的时候啊，就是和对手比赛的时候，当时这支球队排名是比热刺低的。对吧？就是和对手比赛比的时候，对手比我们高的，我们只拿了8分。就球队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我好在就是接下来比赛基本上都是，排名比我们低的球队，那拿分从概率学、从数学学角度上面，我们拿分的概率会高一些，对吧？是，所以我们还是看，接下来轮换吧。我觉得这个十味巧克力是无法避免的，所以 也希望大家能够球迷在看球的时候也能够淡定一些，这个东西还是从长局上面去看吧，最终的那个走势。
我觉得你太乐观了，你直接把屎味巧克力竟然都说出来了，你真的觉得可以吃到巧克力啊？
确定是巧克力吗？
确定是巧克力吗？
哎呦，好好好好，只要反正不要屎就是可以了，不要屎就可以了。我们这周日有一场，这周日打水晶宫吧。水晶宫最近状态不是很好，因为好像伤了不少球员。
水晶宫，我刚刚打开 app，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人。
水晶宫现在前锋谁啊？
十个人什么前锋吗？
对，他前锋谁啊？现在
前锋用的阿尤加本特克。
哦，
阿尤加一替补，
没受伤对吧？
没受伤，然后扎哈可有消息说这个周末可以打，所以我其实有点担心，如果
有点担心
回来的话，因为水晶宫有扎哈和没扎哈是两个队。大家一直说热刺的下滑，我们那个你的热刺我的新节目里面，我们Stone同学也说了嘛，就是打利物浦我们就下滑，打利物浦我们就下滑，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波下滑的开始，我一直坚持是12月份打水晶宫那场最后时刻很尴尬的80分钟被扳平的那场球，因为那场比赛我觉得本来是要轮换的，本来是可以轮换球员休息的，但是没有轮换球员休息，所以导致了疲劳累积，特别是再加上前面打安特卫普那场球也是上了主力的，所以那场比赛1-1没有守住，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所以我自己的个人感觉是这一场比赛水晶宫其实你别说他伤这么多人，但是他的实力和他打这种伦敦德比拿出来的这种劲，他有 buff， 他不会弱的，他绝对会让你脱一层皮的，他这个球队就是说赢球是关键的，我甚至会觉得他们会有些人会来跟你拼，把你拼伤或者这种感觉。你说水晶宫弱吗？他已经三轮不败了，还平了曼联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一场硬仗，不能说
对，
水晶宫现在伤了十个人，主力扎哈这种不在，有些人状态不好，我们就可以掉以轻心。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相当于是说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大考，
就是
很重要的考试。对，
因为这场比赛一旦拿下，我觉得积分榜的形式就会更加有利了，
更好看一些，对吧？
而且士气啊，三连胜啊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完全
是和两连胜的那个分量是完全不同的。
陈总呢，你有什么想说呢？对于这场比赛预测，毒奶？
我不敢毒奶，我也觉得我很同意蛋总的这个说法，就是水晶宫踢水晶宫，你不能看纸面实力啊。这个我们每次都不是很好踢嘛，
我们踢谁都不好踢。
对，而对我本来刚才也想说，就是热刺接下来赛程可能也没有资格说去轻视任何一个对手吧，
真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不确定性还是挺大的，整个球队的发挥。
因为球队前阵子的那波比较惨痛的低谷，我们接下来在下半赛程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容错可以说了。
对，
虽然我们大家都说球队距离前四才多少多少分，或者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对吧？但是怎么说呢？我们到前四之间，
大家都很，
我们到前四之间已经还有四支球队呢。我们现在是排名第八的球队，不是说我们距离前四有多近，而是那么多球队距离前四都那么的近，
对
不对？
还有利物浦，你身后维拉少赛你一场，也就差你三分，
对啊，
对吧？
是啊，
然后我们月底就打维拉嘛，这是一场六分战呢。
又是六分战，
对吧？又六分战，这种事情真的没有任何容错的空间。我觉得，如果是以前四为目标的话啊，是没有任何容错的空间的。但是说，我觉得有一些球迷可能就是有两个看法，有两种声音，我个人不太喜欢。一种是说，你打一个倒数第三的球队被对手压着打，同学，富勒姆对谁他都可以压着打。 这种感觉。
除了前场不行，
对吧，
他的中后场的那个转换好强。
对，那个安德森原来也是你是看上的。嗯，对啊，这门将又可以开挂的这种开挂型门将阿里奥拉，所以富勒姆不弱的，不是、就是英超你真的不能看排名的，你看不了排名，谢联都赢曼联了呢，对吧？还是平了，
除了伯恩利确实有点菜，对吧？
伯恩利是打我们菜，
伯恩利是那场比赛踢的那么菜，
对
对，但是那场比赛踢的特别特别差。
伯恩利是经常就是状态到你甚至就一个下坡，一个下滑，然后咚就弹回去了，这是伯恩利的一个特点，所以不能把伯恩利说的很菜。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声音就是说。我记得好像就三连败、四连败的时候说，我们现在距离前四也就差四分。就现在又说，我们现在距离前四也就差四分。我只能用穆里尼奥来给你们做例子。穆里尼奥自己现在都说我不看积分榜了，
嗯，真的不好看。
他现在他已经知道了这个东西毒奶不得，因为上个赛季你就回去翻纪录片，打那个切尔西之前，对吧？就是说。切尔西输了，切尔西丢了六分了，现在离我们只有三分。好，下一场他们来我们主场的时候，他们吓得拉裤子。你的这些都说完了，也是离前四就三分，当时也是这么说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我认为穆里尼奥现在这个态度是对，我不看积分榜。我也建议大部分球员和球迷不要去看积分榜，
不要
就真的是对。对， 一场一场踢，就是我觉得球迷的快乐是很简单的，就跟我们录节目快乐是很简单的一样，赢球了就要录就完了，就这种感觉，赢球我们就快乐，对吧？就简单一点，纯粹一点，不要去看积分榜那算算算，他说啊四分而已，追得上追得上，怎么少赛一场啊？哎呀，对吧？我们现在离第四是差五分嘛，确实差五分，然后我们少赛一场，然后。人的心里永远是啊，那少赛那一场我肯定是算赢的呀，
我就算三分了，
对吧？这个三分对吧？永远是我少赛那场相当于三分，所有人的心里都是这样。
对对对，
啊，那我切尔西只有两分，那不是前四唾手可得，就这种感觉，这样是不对的。我只能这么说，但是心态，这心态是好的啊，但是有这种心态，就是跟我一样看着曙光，那时候啊，赢的曙光还有五分，可以追上去，但是，当现实来打脸的时候，不要生气，就是这样。
比赛还是一场一场踢啊，对，
一场一场踢，
赢球还是一场一场录，对吧？我们还是一场一场吹，
对。
反正我们聊点啥，真的变成一个赢球节目
十锤，对不起，我们就是赢球迷，
赢球就是开心的嘛，
对，就是赢球，
赢球陪大家开心是吧？输球，我们不是，其实我们客观说一下，真的是输球的时候没有时间，
真的是
输球的时候，前段时间真的没有时间，
不是这么说，是，其实不管赢球输球。都没什么时间，但赢球的时候会把时间给挤出来的，对吧？挤一挤总会有的嘛，对吧？
挤一挤总会有的。
哎，对，好，那么我们就今天这期节目就录到这里吧，
可以，
好吗？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谢
谢
大
家，
谢谢大家，
周再见，拜拜，
周日再见，拜拜，
拜拜。